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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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非常高兴在空中可以和您相遇。今天我们的节目环节是为神建立家室，每星期二三四都会在空中按章按节的和您一块儿来查考圣经。我快要开始讲提多书了，因为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已经讲完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就先要和各位谈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可以成长，因为神要带领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长大，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那么当我们犯罪以后，神又拯救我们，用他的爱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除了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前面，他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像他。因此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总是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一个人若是把世界看得比神更重要，那他一定会觉得赚得全世界最划得来。可是我们的主却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你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主耶稣说的是那个永远的生命。而我们的主爱我们，他绝对不会是像有一般人呢、啊。世界上的人是崇拜有钱有位有权势有学问有成就有福气的人，可是我们的主却抬举谦卑人贫穷人。诗篇138篇的第六节，大卫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从远处看，那就是跟他们很有距离，可是神呢、啊、却是跟那个谦卑的甚至是被人瞧不起的贫穷人，神是十分的靠近我们。好，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靠近神呢？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雕琢我们。但是雕琢的过程时而美好时而痛苦，但是到了最后，他会使我们像他儿子的模样，这是我们的父神忠心的旨意。神的这个旨意是借着罗马书第八章的29节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愿我们跟神的关系越过越深，并且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成长。好，接下来我们先攻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就是诗篇138篇的7-8节，第二处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6-10节，让我们一起来借着这两处的经文学习更像基督。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两处，第一处是诗篇138篇的7-8节，第二处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6-10节。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雕琢。圣经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接着来攻读第二处的经文，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6-10节，圣经说，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上帝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我们的神在爱中创造了我们，也在爱中拯救我们，神也在爱中要造就我们。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的29节说，神要将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神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神就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来经历他，一方面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工作，来帮助，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外面神所安排的环境配合着，使我们能够渐渐的更新而变化。万物也在为我们效力，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状，同时呢，又将基督作为我们爱的保障，保守我们在万有当中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得胜有余，而达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完美的心意。在罗马书八章的30节，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说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神最终的目的是他呼召我们来得荣耀。这个得荣耀三个字在希腊文里，它是一个过去式，也就是说，按着神永远的眼光来看，得荣耀乃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爱我们的神，他为着使我们得胜有余，他来帮助我们。所谓的帮助我们，就是与我们同在。如果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仇敌的前面，在反对的势力前面，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就像诗人大卫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诗篇138篇的经文，在第6节，大卫歌颂神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神厌恶骄傲，仇敌魔鬼就是因为骄傲而脱离了他尊贵的地位。神厌恶骄傲，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啊，他就是骄傲。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眼睛就被我们的主用恩典打开了。这恩典一临到啊，就看见自己是污秽不堪， 又看见主耶稣是那样的荣耀，也就越发的觉得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从此以后我们心中就谦卑下来，所以人一重生了，圣灵就使我们有主耶稣的心思。那主耶稣是什么心思呢？相信我们都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形容我们的主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么说，神儿子的形象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美德，那就是谦卑。所以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说他天天追求圣灵充满，但是对人却是越来越骄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感谢主，为了使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有时候会让我们行在患难中，像大卫说，我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总是有患难找着他，他好像总是行在患难之中，但是他每一次在患难中就来经历神的大能。他形容神的大能是丰富的大能。每一个人都应当像大卫一样，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我虽然行在患难之中，但是神却赐给我心里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昨天的力量，是今天的力量，是新的力量，是足够对付一切今天的患难和仇敌的攻击。那么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听众朋友，这个力量是从我们顺从神而来。因此没有顺从就没有力量。我们的神不但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生命里面加给我们力量，他也从外面在环境上用他全能的右手来对付仇敌，并且救我们的性命。诗篇46篇的第一节说得好，说到我们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大卫他这一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看见神的计划，他也顺从神的计划，他知道神必定会成全在他自己身上的旨意。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爱主的，但是呢，有许多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并不见得希望神来参与。虽然我们在表面上有祷告，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自己的计划早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了，祷告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当然希望上帝能够批准，并且呢，在我们的工作上祝福更祝福。可是神所做的不是这样，神不会祝福人手所造的巴别塔，神要祝福的是按照他的心意所建造的灵宫活石。就像保罗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像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撒旦虽然是破坏神的工作，使人犯罪，但是我们的神又为我们预备了赦罪的救恩，为的是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好的工程。所以神是慈爱的，他让我们经历万事，但是却没有丢弃人。我们还一直在神的计划当中，他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全路程都由主来负责。但是在人这一方面，神只要求一项，那就是完全的顺从神的旨意和安排。这件事情实在是十分的重要，听起来好像不难，但是做起来若是没有神的怜悯，实在不容易做到。在我们今天所读过的经文以弗所书，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还要一同坐在天上。今天神的儿女们只要不重视 属地的事物，而一心一意的爱慕天上的事，并且和我们的主耶稣一同站在天上的地位来查看今天的事，我们就能够用属天的生命来接触这一切的事。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所表现的就应当是这样，在神的安排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坐下来就是安息，表示做完了所要做的工，于是坐着等候得胜的成果。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不需要挣扎，我们享用基督的安息，享用的是基督的得胜，苦境压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属天的，难处也伤害不了属天的儿女，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即便是在忧伤的环境里依然能够歌唱，他使人在夜间歌唱，这是神的作为。神不要我们活在环境里，神要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借着顺服，借着一个安静的灵，将那妨碍我们灵生命成长的一切挂虑还有无谓的争闹，我们要借着安息在主的怀里，将这一些问题从我们的生命中踢出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神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啊，就是神所赐的恩典啊，慈爱啊，写明给那后来的世代看。这一节经文真是叫那读圣经的我们不只是惊讶，更要感恩，因为神丰富的恩典他要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并不是我们知道自己很痛苦很危险所以向神求拯救，而是神预先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他看我们困苦流离，他就动了慈心，他看我们蒙昧无知，他就为我们预备了恩典，把我们好像是展览品一样的向宇宙中一切的被造之物来显明神的慈爱，就像神把教会放在世上，为的是彰显神的丰满，在将来的世代里，譬如说在千禧年里，在新天新地里，教会是以新耶路撒冷的形式出现，它将要永远的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丰富。既然神有如此荣耀的目的，所以这位圣洁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就先将恩典赐给我们，这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一点都不错，得救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如果有人认为他是配得这个救恩，那么他还是没有认识到人类败坏的本质，其实按照神公义的性情，他可以不给我们救恩，也是合理的，但是他却是乐意的向我们施恩，他还安排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只是有新的生活，有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们还需要有善行，我们的善行是在基督里才造成的，我们这一生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有神的预备。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不是自己来开拓道路，乃是要天天仰望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位公义的日头，他所走过的路，他所走过的路，我们只要按着他的脚踪来行，那就是最稳妥了。最后，我们真要感恩呐。因为神没有把我们放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做成工作，人的工作最不可靠，我们乃是神的工作，那就是绝对可靠了，因为神开工了必定会成全，而且出于神的工作那都是奇妙的工作。出名的学者护教家鲁易斯说，舍弃自己追随上帝，只要是做得彻底，势必会有痛苦。 但是痛苦却打碎了受造之物的自持自足的假象。
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
箴言一章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
有一个烟毒犯，由于警方追捕得很紧，灵机一动，带着所有的毒品躲到一家年久失修的破旧教堂中，并且请求教堂里的老牧师答应他把这些毒品藏到教堂的阁楼上。他盘算警方一定想不到这些东西会藏到教堂中，他想这样做保证是万无一失。虔诚的老牧师当然立刻拒绝了这个人的请托，并且要此人马上离开，否则他要报警处理了。但是这个烟毒犯一再地拜托着老牧师，
牧师，您行行好吧，我来给你一笔钱，来回报您的善行好不好？您看，20万怎么样？
老牧师坚定地说，
不。
那么50万呢？
老牧师依旧拒绝，但是这个人还不死心地问，
100万，牧师，100万好吗？
老牧师这个时候看着破旧不堪的教堂，突然大发雷霆，用力把那个人推到外头去，并且说，
快给我滚出去，你开的价钱已经快接近我心里的数目了。
在最近的日子中，您是否正遭遇一些来自金钱的试探呢？
为普世华人祷告。
随着物价上涨，许多内地的教会无法提供全职传道人生活费，使得他们必须打工赚钱来养家。这个情况不免令传道人心生内疚，因着忧虑家庭的经济，自认对圣工有所亏欠。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将每一位在经济上困窘忧虑的传道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你的慈爱与供应临到他们，安慰他们的心，也卸下他们的忧愁与重担。愿你以信心指引他们，使他们在家庭生活所需用的一切都不予匮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要爱我们的传道人，要为他们祷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不孤独。